六百六十六面，六百六十六面，第七行，六百六十六面，第七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。善财又见一切世界种种差别，所谓或有世界杂秽，或有世界清净，或有世界去杂秽，或有世界去清净，或有世界杂秽清净，或有世界清净杂秽，或有世界其心平正，或有世界随心想住，或有惑住，或有侧住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那么这是善财童子蒙普救业神光明加持之后，前面说过他先呢得的是三昧，从三昧起广大的作用。前面曾经说过这个所见的那些四相，那是总说，从这个地方以下的经文这是别名啊，别说。别说里面这个有许许多多的境界，与我们近代的科学不谋而合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的无言圆明是一点都不假的。现在科学虽然发达，还比不上佛言啊，比不上佛言。这个几句话里面所说的这个先讲的大的世界，此地所讲的世界，就是我们平常啊讲的大千世界啊，诸佛的刹土。那么经文里面有的时候啊，只是一两个字颠倒了，那个颠倒了意思就不一样啊。第一句里面说啊，或有世界杂秽，那是两桩事情啊。或有世界呢是清净啊，比如说以娑婆跟极乐来讲呢，我们娑婆世界就是杂秽啊，极乐世界就清净。下面两句或有世界去，这个去啊，就是指有情众生啊。经典里面讲五趣，或者讲六道啊，五趣轮回是指有情众生杂秽啊。 或由世界去清净，在这个无量无边世界之中，清净的时间是比较少，杂秽的世界是比较上占多数啊，占多数。那么最极清净，诸位在偶一大师弥陀经要解里面读到啊，是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何以晓得这个世界是最极清净呢？就弥陀经本身上来说，十方诸佛赞叹，十方诸佛普遍地劝他们过度众生求生净土。如果那个世界，这个西方世界，要不比他自己的过度清净，他为什么要劝他自己过人求生西方？这是我们能想象的道理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以本经为证，华严经为证。华严经呢，41位化身大师到最后啊，都跟普贤菩萨往生极乐世界。如果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当中不是第一清净，华藏海会的这些化身大士又何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？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？所以学佛，诸位一定啊要知道学什么。佛法之所求，你就看善财就晓得了吗？善财童子看房善之时，一开口，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所求的。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。你要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，就叫成佛了。你要是即使得到正觉了，我们把大小乘合起来讲，你要得到正觉，就叫阿罗汉。你要得到正等正觉，就叫菩萨。你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就叫成佛。佛法所求就是这个啊。那么修学的佛法之所修呢，也是善财童子说出来的啊。不知道啊，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？那行了，这两个问题提出来了，这就是佛法之所修。佛法之所修啊，一个就是行，一个就是道。什么是行呢？行是生活，我们就讲生活教育啊，这个是行啊。道呢，是讲存心。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，是具有情呐。菩萨道就是觉悟的心。菩萨行呢，就是觉悟的行为。这是所修啊。修学的纲领就是三皈依。
为何？佛是觉而不迷，为法，法是正而不邪，为僧，僧是静而不染。你看，觉正静是不是菩萨道？是不是菩萨行？是不是修的偶上正等正觉？那么我这几句话呢，就把十方三世所有的佛法统统讲完了。再没有千经万论呢，都是这几句话的主角啊。抓到了这个纲领啊，你才晓得什么叫菩提道啊，知道怎么个修法啊。今天我们展开经文啊，如来以佛言观察这个世界啊，世界有净慧，众生有净慧啊，依报正报都有净慧呀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极乐世界为什么清净呢？你仔细思维呀，不难而知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业力变现的境界，你造善业感三善道，而且你那个善业又不纯，里头掺杂着，所以虽然善呢，善里头有杂染啊。造恶业呢，感三恶道，老实说恶也不纯，里头杂一点善，所以那个恶道里头也有享福的，也有庄严的一面，咋会呀？啊，依报正报都是这样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不一样啊，他那个地方众生往生的条件不是业力，不是业报啊，既不是造善业可以往生，也不是做恶业可以去得了的啊。他那个地方的条件呢，是要多善根福德因缘，经常都说得很清楚吗？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个是在他方世界相当不容易成就，西方世界的条件是要多善根福德因缘啊，所以他的素质真奇，他的水准相当之高啊，他的条件是在业心不乱啊，纵然待业往生，没有能够证得一心不乱，到那个地方去再去证得，这是西方世界给一切佛国都所不相同的地方啊。那个地方好比是什么呢？好比那个诸佛在无量无边世界当中啊，大概是公推释迦牟尼佛啊，在那个地方办一个佛教大学，所以他那是佛教的学校，所以素质有那么整齐啊，不同于一些人的家庭啊，那个家庭小孩来投生呢，都是讨债还债啊，报恩报怨的，那都是有这么多业了，他这个上学没这么多事情啊，那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啊，很像是一个诸佛所办的佛教大学啊， 所以诸佛都叫他的子弟求生西方清净阿弥陀佛，你看华严经上所讲的都不例外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。那么第一句我们就晓得它是从正报上讲啊，从依报上讲。这个第二一对呢是从正报上讲的啊，就是世界趣。这个第三一对呀、啊、是从依正上讲的啊，所以这个句子并不重复啊，并不重复啊。这个第三个一对呀、啊，就是或有世界杂会清净。或有世界清净杂会，这是从一正两方面来说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是说世界的这个形状啊，这个形状都是讲大世界啊，不是讲一个小世界，讲大世界。说或有世界其形平正，那么像这些东西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天文啊，在这个天文的照片里面看到这个星云啊，有一些这个星云呢，我们说这个照的那个光照的只有一条线，那一条线是从侧面看，你看那手掌从侧面看的是一条线啊，既然从侧面看一条线呢，可见它这个世界很平啊，这世界很平。你看也有的星云呢看到是个球形啊，有的看到个半圆形啊，所以这个太虚空当中这个星云呢许许多多不同的形状啊，我们读华严经上读到了，再到了什么那个天文馆里面去一看呢，哎，果然如此啊，天文馆里面所这个拍的那些照片还没有佛经都说的那么多，大概还有很多太远了，我们现在这个望远镜还达不到啊。这位经前面讲的有很多这个世界有像畜生的形状啊，像马头的形状、牛头的形状、马头的形状发现了一个啊，这个天文学里头著名的黑马头，那个形状真的像个马头啊，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世界，到现在天文学家都搞不清楚啊，它能够吸收光，光到能被它吸进去啊，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世界，形状像一个码头啊，就真的一点都不假。你看三千年前佛的慧眼看得这么清楚啊，我们现在用高倍的望远镜才看到不完全，没有佛看得那么详细啊。或有世界随心想住，这个在理上讲呢完全正确啊，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众生心想变现的境界，所以佛在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它不是真实的啊。或有扶助，或有侧助，这个助就是安住啊，就是安住啊，有些世界是凭精神的安住，那就是心想啊。你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，注意晓得我们这个世界叫三界，三界、欲界、色界，还有个五色界。这个五色界就是精神的世界，完全是凭想住。啊，他这个心呢如在这个大定里面，如果一旦定失掉了，不但他自己堕落了，那个境界也没有 那个四空天的世界也没有了，四空天的世界全凭他的意念啊。啊，那个确实跟这个欲界跟色界大大的不相同。特柱呢，这个佛好比像一个碗的形状一样啊，这种图形我们常常看到，这个经云里头这样的图形不少啊，特柱的情形也不少啊，所以与现代这些这个天文里面啊所观察到的啊，我们所看到的照片的确许多地方啊非常符合。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说如是世界一切去类，一切身中皆习见此普救众生威德业人，于一切时变一切处，随住众生如是受量，如是信要，形貌言辞行节差别，以方便力普现其前，随意调伏而成熟之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菩萨教化众生啊。可是诸位要记得前面的意思啊，千万不要忘掉了啊。善财童子怎么观察到的呢？是从一微尘里头观察到的。千万不要记住啊！啊，我在上一次跟诸位讲了，破一微尘除大千经卷，有什么稀奇啊？人家在这里啊，从一微尘当中啊，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。这个地方所讲的都是一微尘里面的世界。啊，这个绝不是神话。啊，这个境界呢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四事无碍。啊，小中有大。大中有小啊，这个大小可以互摄，虽然互摄呢，大并不是它变小了，小也不是它放大的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一种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很难比喻。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平常我们用唯一的一个比喻，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很大，我们能见的这个眼球啊，那个瞳孔很小啊，我们这个很小的这个瞳孔看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景象啊完全收摄在瞳孔里面，研究唯识的人就明白这个事情。在眼识，眼根对外面的色尘啊，这个眼识啊它就起作用，眼识啊就在这个眼根的后面造成一个相分，眼识的相分，眼识的相分当然离不了眼根，而且这个根呢是圣意根，不是浮尘根。可是这个相呢当然是很小，当然很小，可是在你感官里面跟外面一样它并不小，谁去感官它呢？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不会跑到外面去。第六意识缘什么呢？缘眼识的相分。 岩石把外面的相分的时候照到里面去，照一靠像底线一样。那个饮食第六意识是圆汤，于是第六意识呢也照了一个相分，从它那转播转过去了，转成一个相分。如果你对这个相分欢喜心呢，是不是第六意识呢？不是，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，那就是那五十一个心所啊。它心所起作用了，心所怎么起作用？心所又沿第六意识再转播一个，等于拷贝一样，又拷贝一套去了。它在那里起了贪心了，贪爱了。这个贪爱，你看与第六意识不相干，与眼识也不相干。你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心理作用是非常非常复杂。那个唯识里头啊，只给你讲了个皮毛啊。所以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啊，无论是第六意识的相分，或者是五十一个心组相应的心分相分，都好像跟外面世界一样大。可见的这个大跟小啊，的确是互相摄入的。我们这个眼根胜一根眉光大，外面境界并没有缩小进去，你感官世界跟外面一样大。今天善财童子在一微尘里面看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，没有缩小，他是在一微尘当中看到的，而且看到普救业神呢，以无量无边的化身。应化身，正如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不救业神既然是无处不现身，十方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莫有例外呀。哪一个不是无处不现身呢？诸佛菩萨悲心特别切，哪一个地方众生有苦难，特别在那里要多现身。虽然现身呢，就是那个业障重的人啊，他不接受啊，那就没有法子了。虽然不接受，菩萨却不舍弃众生，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慈悲。他这个慈悲与法性相应，称性的慈悲。所以说，不管众生接不接受，菩萨都现身，无时无处不现身。我们在这里这个经文里看到了，说如是世界，就是善财童子所看到的世界，一切趣类，这个一切就是一切众生，这个地方是讲的九法界的众生，上面有三乘声闻缘觉菩萨，下面有六道啊，在这个一切众生之中啊，是戒习见慈普救众生威德业身，这是他这次参访的这一位善知识。这一位业神，他代表四地菩萨。你看，第四地的菩萨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跟这些众生打交道呢？一业神的身份。那这个咒神业神啊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也许诸位啊，在这个民俗里头啊，听说过有得无常，有黑无常。那个白无常啊，就是咒神；黑无常啊，就是夜神。这个里面含的有很深的意思。一切众生之类，哪一个不怕黑暗？而这个黑暗呢，亦有深光。啊，不仅是我们这个没有光明这个黑暗啊，实际上没有光明的黑暗不可怕了啊。我们常讲人心黑暗，社会黑暗啊，哦，这个就可怕了。这是代表这个意思啊。失去了公理，大家都不讲理了啊，天理过化人情都不讲了，这叫大黑暗。这个就是一个恐怖的世界，佛菩萨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救度一切众生啊，在这种社会里面，他所示现这个身份，总名叫夜神啊，这是总名称啊。那么这个究竟什么样子呢？样子不定，像那个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得度，无论现什么身都叫夜神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黑暗的社会，来帮助一些众生，来教化一些众生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你像在这个西洋历史里面啊，有黑暗时代啊，他那个在一年半年之间，就是世间很混乱啊，没有公理啊，完全是讲强权，这个就是黑暗时代啊。啊，黑暗跟文明是相对的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像在历史上啊，凡是这个暴君暴政统治的这个阶段，都可以称之为黑暗时代。啊，这个时候佛菩萨所示现的都叫做夜神。所以你看看那个经典里面这些菩萨，特别是地上菩萨，怎么都是以夜神的身份来出现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不是地上菩萨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他也没有能力教化众生啊。所以三贤菩萨不以这个夜神的身份出现，地上菩萨多半以夜神的身份出现，我们懂这个道理啊。这是他的总名称，晓得他表法的意趣，激发我们自己的道心啊。现在是黑暗时代，我们要做夜神的 啊，我们要在黑暗当中啊，就救苦救难。那么下面两句，变一切于一切时，变一切处，那就是无时无处不现身。众生有感呢，菩萨就有应。 真正是感应道教。啊，这个感应里面，佛法里面讲有四句啊，啊，有显感显应，很明显；有显感敏应，你明显的求，菩萨暗中保佑你，保佑你你自己不晓得。啊，这个就叫显感敏应。啊，有敏感显应。啊，敏感是没有求感应，但是如法的去做。啊，譬如我们依教修行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求什么。哎，菩萨他到时候他帮助你。啊，我们只晓得自己学佛，啊，只晓得尽心尽力这样做。你看，我们没有求这个道场，没求。那到时候他自己来了，啊，这种情形就是呢，我们没求，但是我们天天在做，啊，这个没求，这是敏感，菩萨应是显应，啊，欢喜中是敏感敏应，啊，确实有感应的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必须到你心地相当清净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觉察得到。那我们平常人一般人感觉不到是什么呢？心里面太乱了，那心稍微一清净啊，菩萨真不可思议啊。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去求啊，那真是多操了心呐！啊，所以自己要求的，就是求心地清净啊，求戒定慧三学增上啊，三学要增长，我们得求这个就好。其余的诸佛菩萨时时刻刻都照顾到。如果你舍掉三学，心里面念念是贪嗔痴，你怎么样求也没有感应，不相应嘛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我们在经里面可以得到理论的依据啊，理上贯通了，这个四当然是没有问题，决定可以成立。所以你看这段经文，就晓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。随故众生，如是受量，如是性要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十大愿王是总纲领。那十大愿王里面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个好难呢。啊，顺不容易啊，要顺着众生啊，不是一天两天的顺呢，很顺众生啊，才能成就随喜功德。什么功德呢？定慧增长。诸位要晓得，如果你不顺，你想想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你不顺的时候，一个是我执法执，你没有我执法执嘛，那就很顺的嘛。你不肯随顺，当然就起我执起法执了。起我执起法执， 谁吃亏呀？自己吃亏呀。定慧都不能成就，把你无上正等正觉障碍住，所以要随顺。随顺里头不是不明了啊，如果要随顺里头你们一点都不明了，那就变成白痴了。样样都清楚啊，这个时候正是所谓用心如镜。你看镜子随身，好人还照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坏人他还是照得清清楚楚，不会是个好人我把他照清楚一点，坏人啊我给他照模糊一点，不会的。所以这个镜呢、啊、镜就是镜子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呢变成一面镜子一样，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啊，随顺当中有样样清楚，这就叫增长智慧啊。其实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他修的什么？就是修的用心如镜。你看每一个境界他都参学，这个里头有出家人，有比丘，有比丘尼，啊，还有外道，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通通都参学，那个镜子照得清清楚楚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尘不染，啊，他的智慧圆满了，厚德智圆满了。他呢在文殊菩萨那一会里的本会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讲读万卷书，除了参学的时候，这个五十三参呢就是行万里路啊，这种学问它真正有用处啊，它踏实啊啊，博学多闻啊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什么时候才有资格参学呢？金刚经上的两句话你做到了，这就资格参学了，就可以当善财童子了啊。那个两句呢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就有资格参学了。如果做不到这两句，好好的回到老师身边，不能离开老师，你根本智没成就。根本智的成就决定是不取相不动心，不管哪个境界你都可以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大大的开放了，没有到这个境界呢，老师画一道圈一道圈把你捆在里面，不准你动。为什么？一出去就出毛病，就要犯错啊！所以那个戒律要很精严，一点都不能犯啊！要约束你啊！到你在境界里头啊，已经能够不取相，就不着相了，不着相不动心了，所有的这个戏服通通解除了，你解脱了。得大自在了啊！不管哪里你都可以去了，你都可以看，你都可以听啊！这个时候就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这是华严境界啊！啊，所以要记住啊，那文殊菩萨那一会那个本会就是做学生呢、他的目的是成就根本智，五十三参是成就厚德智啊。如果在十波罗蜜里面，根本智是般若波罗蜜啊。这个五十三参学的是什么呢？学的是方便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、智波罗蜜，成就厚德智啊。 这个智慧才圆满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恒顺众生，啊，他能够随住众生如是受量，啊，如是性要，这个如是就是指众生，啊，你说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人正好是在简介的时候，人寿百岁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，而释迦牟尼出现呢，应当也是百岁才对呀。可是世尊呢，世现八十岁入灭了，这个里面当然有因缘。啊，佛在经论里就说过，他身如灭了，他的福不灭，福报不灭。啊，又特别了，被我们加持，末世比丘，只要依教奉行，这个四世供养，都是佛的。